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感恩的人何其少，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被耶稣医治了，却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许多人在困难时抓住神，但一旦危机解除，就远离上帝，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过去得到教会的培养、栽培、帮助，建立信仰，而有机会出国或到别的城市、到别的教会，回过头来批判自己的教会，看起来客观分析，其实那里是自高自大，批评论断，还自以为宽广高人一等，何其无知。当人离开感恩，就离开上帝的道路，离开平安，进入黑暗。我们思想，我是否是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子民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志下第24章，约阿施王修造圣殿与离弃神被刑罚。上一章祭司耶耶大用生命来保护帮助约阿施作王，这一章记录约阿施重修圣殿4到14节，以及15到16节，耶耶大过世之后是7到22节，王却离弃神，甚至杀先知，23到27，离弃神遭受的刑罚。1到3节是约阿施王的简述。第一节，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7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前一章，耶和耶大祭司在惊涛骇浪中高立了约阿施作王，杀灭了恶人亚塔利亚，让犹大王国回到大卫的后代，回到正统，回到神的赐福保护中，除掉偶像崇拜巴利祭司，让整个国家学习遵行神的话。年幼的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只有7岁，而6年的时间住在圣殿中，在祭司立位人的包围下长大。他作王40年，特别强调在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年间，约阿施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纪念约阿施对圣殿的建造，被神纪念记录，被神祝福。但是当耶和耶大过世后，他偏离神的话，被神管教。我们要何等战兢，我们要遵循神的话，不是一时一地某一个情境，而是不分机遇不分环境都要遵循上帝的话语。第三节，耶和耶大为他娶了2个妻，并且生儿养女。耶和耶大是约阿施的姑丈，而约阿施的父亲过世，耶和耶大如同父亲般照顾他，安排他的婚姻，生儿养女。正面看，耶和耶大尽到长辈的责任，照顾约阿施美好的榜样。负面来看，后来约阿施的反应，可能长辈耶和耶大干预过多，耶和耶大主导约阿施的婚姻，是否因此产生冲突，这是我们要谨慎的。儿女要学习感恩，长辈要学习尊重，在今天的亲子关系中，这是一门艺术。4到14节，王修造圣殿。4到5节是约阿施王吩咐利未人修圣殿，但拖延。第4节，此后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理你们神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这里首先记录了约阿施往正面的建造，积极起来修造圣殿。他有6年的时间住在圣殿中，圣殿成为他的保护，而约阿施积极主动的来建造圣殿。首先他透过体制内来推动建造，就是召聚圣殿中的专业人士，祭司利未人，吩咐他们按着摩西的律法，每一个以色列人要缴纳 奉献给圣殿的银子，这样的规定已经许久没有履行，因此约阿士吩咐重新收圣殿税，用此奉献修造圣殿，急速办理。可见当时圣殿虽然存在，但经过亚撒利亚主政，圣殿被毁坏，百姓没有缴纳圣殿税，祭司利未人没有经费，无力维修，让圣殿继续荒废。约阿士提醒应当速速修复，可惜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约阿士主动想到圣殿的需要，建造圣殿，被神称赞悦纳。六到七节，王责备利未人。第六节，王招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什么不叫利未人照着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因为祭司利未人没有急速办理圣殿的修复，收取奉献之事，因此君王约阿施呼唤了耶耶大，提到了从前神仆摩西按着神的命令，根据出埃及记30章13到16节，提到每一位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要为圣殿奉献银子半舍克勒，大约是6克银子，不分富贵贫穷，应当奉献。这是摩西的吩咐，但祭司利未人没有积极进行，让圣殿修复工程延宕。为什么祭司利未人没有积极呢？一方面，可能利未人的专长是圣殿中的服事，对修缮并不熟悉，再加上推动奉献不热心，导致延宕。今天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服事教会，有机会奉献。如果我们不珍惜，拖延，神会兴起更好的人来服事，千万不要等到失去服事的机会才哀哭切齿。第七节，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之物供奉巴利。过去皇太后亚他利亚将偶像引进南国，将亚哈王的偶像崇拜连同拜偶像的祭司政治利益团体引进国家，更拆毁圣殿，用圣殿中的圣物供奉巴利，造成圣殿的毁坏，而约阿施要重新建造。今天我们是否看得见，在教会中哪一个族群是失落的，哪一个环节是松散的，哪一个祷告是有破口的？我们要警醒祷告，与主同工，一起征战。8到11节，王下令越过祭司，直接推动奉献。第8节，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又通知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捐项给耶和华送来。过去在体制内，透过祭司利未人向百姓收奉献，但利未人不积极办理，君王另外用方式收取，就吩咐专门负责的官员在圣殿门外做奉献柜，公告所有百姓按着摩西的律法将奉献送来。第二次推动修缮与第一次不同，首先主责的人不同，过去有利未人主责，他们没有专业，没有热心，延宕。第二次有专业人负责，专心的推动。第二，奉献的方式，过去有利未人收取，如今是公开的收取，取信于民，避免有人保其私囊，这是一个智慧的做法。第10节，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来将柜倒空，人放在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神的子民非常热心，投入圣殿奉献，欢喜把奉献投入奉献柜中。王所派的专职官员、书记、秘书、利未人、大祭司的伙伴，大家一起数点，将奉献清点清楚，奉献柜再次放在圣殿门口，每天如此积蓄许多的银子。这里特别仔细的说明，负责收取数点奉献的人，王所派的行政系统人员，也有祭司利未人的圣殿 系统人员公开透明，让人信任。今天我们在教会处理金钱的事物、奉献事宜，要谨慎留意，如同初代教会如何管理饭食，如同保罗在推动众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时，也谨慎地带着其他的见证人，免得有人指控保罗上下其手偷拿金钱。在金钱的部分，我们要高度的谨慎。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下24章，约阿施王修造圣殿与离弃神被刑罚。前面经文我们看到了约阿施积极推动奉献，为了修造圣殿。接下来12到14节，用所得的金钱修理圣殿器皿。12节，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的殿，又雇了铁匠、铜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燔祭。第一次推动重建失败，第二次公开透明，赢得信任，神感动众人一起奉献。而君王和祭司耶和耶大清清楚楚地将银子交给修缮官员，雇用专业的工人 木匠、石匠、铁匠、铜匠齐心修造神的殿。在热心的百姓、公义廉洁的领袖、专业的工人同心努力，圣殿渐渐修造，和所罗门起初建造的一样坚固，完成主体工程，把圣女银子带到祭司地位人面前，制造圣殿奉献所需要的金银器皿，圣殿外面硬体就位，里面的硬体更新，带来全面的复兴。因着众人的奉献关心圣殿，在耶和耶大年间，百姓常常献燔祭，在神殿中敬拜。神提醒我们，我们的奉献在哪里，我们的金钱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当我们学习奉献，关心神家，我们就越学习以神的家为家。神所要建造的工作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所有的子民一起关心神的家，何等的美好。十五十六节，耶和耶大过世，葬在王的坟墓。十五节，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年130岁，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善，又侍奉神，修理神的殿。本章前半段提到了约阿施对圣殿的重建，这里提到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得着神的平安，人的尊荣，死的时候130岁，埋葬在大卫城君王的坟墓。因为他在国家中行善，遵行神的话，侍奉神，修造圣殿，过世得享君王顶级的尊荣。耶和耶大是祭司，身处最混乱亚撒利亚年代，是最危险最不好的年代，但奇妙的是，他勇敢保护小君王约阿施，带领君王复位，完成大卫后代做王的计划。他的信心勇敢中所做的事，大大被神喜悦，得百姓爱戴。耶和耶大向我们显现祭司的服事带给众人社会政治极大的祝福。17到12节，王离弃神，杀先知。17节，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有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当耶和耶大过世后，约阿施王开始远离神，不敬畏神。一方面是犹大的首领朝拜他，说服他，一群首领引诱君王听从他们，离弃神，转向偶像；二方面，君王自己对神不忠贞，以至于让引诱的声音来，不听从神，听从自己，去侍奉偶像。因着约阿施王对神不忠，侍奉偶像，神兴起愤怒临到犹大耶路撒冷。当人远离神，神因着爱人的缘故要管教人，把人带回到圣洁中。19节，但神仍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约阿施王远离神，侍奉偶像，神因爱他兴起差遣先知到君王那里，向他诉说神的话，引导他归向神。先知警戒百姓，百姓却拒绝听从，偏行歧路。20到22节，耶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责备王而被杀。20节，那是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圣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撒迦利亚，他站在众民看得见的地方，对所有的百姓说，神提醒你们为什么干犯神的命令，因此不得神的祝福，不得亨通。因为百姓离弃神，神就离弃百姓。过去当君王愿意跟随神，神就怜悯君王，如今当人离弃神，神就远离人。当人拒绝神，不是自由了，而是落入更大的刑罚咒诅中。21节，众民同心谋害撒迦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先知 撒迦利亚勇敢地传讲神责备提醒的信息，而君王和众民却拒绝聆听，他们不听真理，甚至以为只要杀死撒迦利亚，不听责备，国家就没事，何等愚昧。在耶和耶大年间，他们要杀死恶人亚塔利亚皇后，也不敢在圣殿中杀，而是把他赶到圣殿外才杀死他。相反的，在约阿士的年代，他却在圣殿中杀死异人撒迦利亚，一方面完全不纪念撒迦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二方面完全不敬畏神，不尊重圣殿，流无辜人的血，犯了极大的罪。先知撒迦利亚即将过世时向神祷告，愿神鉴察深渊，神要兴起公义的刑罚。在马来福音23章35节、路加福音11章52节提到了历世历代许多的人抵挡上帝，抵挡神所差遣的先知，从亚伯开始，直到在坛中间所杀的撒迦利亚，如同历代人抵挡神的先知，耶稣时期的人也抵挡耶稣，今天人继续抵挡神，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刑罚。23到27节，离弃神的刑罚。23节，满了一年，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施，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掳的财货送到大马士革王那里。亚兰的军兵虽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施。约阿施王与众首领杀害先知撒迦利亚，要承受神的刑罚。过了一年，亚兰军兵攻击约阿施，攻打犹大。这些过去屠杀先知异人撒迦利亚的首领被亚兰国所杀灭，这是神公义的刑罚，并且亚兰把很多的财物掳去。亚兰军队来一小群，上帝却把一大队的军兵交在他手中。犹大战败的因素不是战力，而是当人离弃神，离弃神的话，神就借着亚兰人来惩罚约阿施王。神能够兴起外邦人做公义的审判，当人拒绝神，不听神的话，神透过外在的环境会提醒人要赶快悔改。25到27是约阿施患重病被谋杀。25节，亚兰人离开约阿施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背叛他的是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撒拔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撒拔。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神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上帝透过敌人亚兰的军队对犹大人众首领施行审判，上帝透过疾病背叛刑罚约阿施。当亚兰人离开约阿施，他重病在床，臣仆是两位外邦人摩押亚门妇人生的儿子，背叛他，要为耶耶大儿子报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在大卫城。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约阿施罔顾耶和耶大的恩情，杀死耶和耶大的儿子，而他自己就被背叛，杀死在无法防备的床上。可见神准确的刑罚不可不慎。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我们忠于神，神就兴起忠贞的朋友，相反的，不忠于神的人，我们身边就充满背叛的人，何等的可怕。接下来的要节是22节，这样约阿施王不想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约阿施不顾念耶和耶大的恩情，恩将仇报，原因是先知讲提醒的话，而先知的祷告被神垂听。在路加福音11章，撒迦利亚血被神纪念。我们思想，我是否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数算人对我的恩情？我是否知恩感恩报恩？ 还是忘恩负义偏行己路呢？我们来祷告，恳求主耶稣赐给我感恩顺服的心，积极数算上帝的恩典怜悯，把握机会爱教会，爱神的家，把握机会爱身边的人，积极关心人，有情有义，知恩感恩报恩，走在蒙福蒙恩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之下24章，感谢神恩建造神家，感谢人恩爱人扶持人。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